New MC。
不甜不腻，三分祛病。这是由宇宙模特公司带来的人间急症治愈播客《祛病三分糖》，我是唐医生。今天我请来的嘉宾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或者说是我在上海最重要的朋友马一木。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算是彼此都可以认可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你认可吗？
认可，谢谢你给我发的奖状，唐唐，我是马一木。
我先来介绍一下你吧，就是我们80后、90后的话，对你最大的一个印象，应该就是跟韩寒一起合作的独唱团，还有一个 APP 叫做一个。
是的，曾经和韩寒做过这两个比较风骚的产品。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你就是说你的语气怎么没有刚刚那么亢奋了？
啊，必须亢奋是吗？
也不是，因为你跟
因为已经有点久远的事了。对，我想起来就有点像博物馆的其中一个橱窗。我没太有感觉了。
就是我们刚刚就在聊嘛，我今年33岁，我是89末出生的，然后他就问我说，哎，那我33岁在干嘛？我说你创办了独唱团啊。
对，那20多年前的事了。
就我们两个认识的年份没有特别特别长，不是那种十年八载的那一种，但是马一木有一句话就很打动我，就是你曾经讲过嘛，我都忘了在哪里讲的。
那句话、就是、太强了，我发明的。
对，就是他说我们两个关系就很像是喝酒，你给我倒一杯，我给你倒一杯，但是刚刚好我们两个都接住了。
是，这蛮难得的。我当时是论述什么是好的友情，或者说亲情，或者说是亲密关系，那互相倒酒不滴下来就不浪费嘛，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就表明我们两个酒杯也是匹配的，酒也是匹配的。因为红酒杯就应该用来盛红酒。
是，
对，所以我今天还特地拿了一杯我自己生日年份的酒，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想来讲一下我关于我重启人生的故事。而这个整个部分呢，基本上我的生活、我的职场和我的感情状态就是完全都是重启。所以又很巧啊，也不是巧合，是因为刚刚好我们俩都在，然后你是全程都陪伴了我。
对啊，对，我像警察一样一直在看着你的成长。
对，其实曾经就听过很多的知名人士，有知名的导演，有知名的脱口秀演员，都有跟我讲过，台上台下都有讲过，说马一木是他这么多朋友里面就是影响他们最深的人。
但其实我又不是爹位重的，我也不知道会影响，可能我没啥。
你也没有爹我。
没爹你。
你爹我的话，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我也不爹我女儿。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一直很羡慕一点，就很羡慕的女儿。我们这种东亚家庭老中人，包括我自己，我父母也没有离婚，他们很完整的一个情感状态，并且我跟你讲过，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简直就是典范，就是作为一个丈夫和配偶的典范。但是他们两个。
就是、给你们点外卖吗？
不是啦，我就是比如。就是典范的。不过讲到这个真的还蛮想吐槽我爸的。我妈那时候住院，然后我爸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每天要奔波给我妈送饭做饭。我就说，哎呀，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太辛苦了。然后我爸就说，你不知道医院的饭有多难吃。我当时就整个我还能不知道医院的饭有多难吃，女儿每天吃这个。但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就很好，但是他作为一个爸爸其实还是有失职的部分。当然我不是说有没有怪过他，只是我现在跟自己和解了。尤其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第17讲七奇异，你也知道嘛，我们有11年时间成为家人，他有填补我很多的一些父爱，使得我跟我自己和解了，就是在跟原生家庭这件事情上。另外一点就是你跟你女儿的关系让我看到了，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的。
你觉得是怎样？就我的体会是，我做父亲以来，我是学会去平等的看他。爱都来源于平等，就简爱里面说的嘛。
对，
当一个富翁和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最终在坟墓前的时候，你都平等的坐在一起或者跪在一起的。对，我觉得是我用几十年去体会什么是平等嘛。爱和幸福来源于平等，
是
就在我看来是这样
的。
对，比如咱俩，对，你也没把我当老头，也蛮平等的看着我的。
所以平等和爱都很重要。 啊，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
歌词吗？
是歌词 YM 的歌词。
听起来是歌词。
我就是那种不用歌词不会说话的人。
我确实发现了糖糖是状态挺好的。我们正在喝着他的年份的酒，1989，对吧？能透露你年龄吗？
我不是说了吗？我开场就讲
1989天蝎座的酒。然后他跟这酒一样，这个酒其实是一个东欧一个小国，肯定不名贵，但它有个很独特的整体的风味，让人能够记住，并且是它的价值就来源于它是一个完整的，它没有什么太强的矛盾，它很自在，对，这酒就很自在。
而我的自在和自洽，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你陪伴我，因为当时那位脱口秀演员先生就有讲嘛，在他最不自洽的时候说他最喜欢你就是因为你自洽。而当时的我其实还蛮，他说我软弱还是我什么来着，他说我懦弱。那当时我也承认了，但我现在我觉得我变得很自洽，而且绝对不是个懦弱的人了。
自洽我觉得就只有一个标准吧，就不恐惧，就你对未知不恐惧，你对发生，因为人不可能说生活在真空就没有个不高兴的事儿的，我天天还不高兴呢，对，
是啦，
但我不因为不高兴而自责和恐惧，它就容易看起来自洽。哎，昨天喝酒跟又那个彩虹合唱团的一个成员老池，他说他都记得前两年他遇到某件事，我告诉他，其实人活到一定阶段吧，最好的感受是你不再害怕失去，你也没什么可失去了。
这也是我，
就是也是自洽的，
这也是我现在的样子。
对
对，
在你每天的体验都得到的，你就容易自洽，自洽是你得到的东西了，不依赖于任何别人。
对，是来源于自己。我觉得我过去的，我经常在节目里会讲，也是用歌词聊天啦，就是时间是怎么样爬过我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哇哦，好鸳鸯蝴蝶派的描述。
救命。但是你因为你最了解我的来龙去脉啊，你是看着我从地狱的第18层怎样爬出来的。
我恰好好像是作为了旁观者，就看到一个生命的成长。糖糖的经验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还蛮有用的。
就是我才33岁，但已经要开始写回忆录了，对吗？
对对对，感觉你在写回忆录。但这经验蛮宝贵的。
对，所以我就还是很想做一个记录嘛，或者是做一个分享，哪怕这一两年吧，我的职场感情和我自己整个的生活状态其实还是发生了巨变的，完全是一种蜕变的过程，
并且是由你自己很主动主导下的，这是厉害的，你策划了自己的改变。
是的
啊，不痛苦就是因为这是个是你策划的，那你能接受他的好，你也很清楚是自己带来的。
是的，就是如果第17王基凡他陪我记录的是我最快的时光，就是七七一他们对我的爱，就以便我在不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反复听，就很像是小松鼠存的粮。那今天就是对我自己33年的一个人生的总结吧，所以就是来找来了我最重要的一个家人，让马一木来陪我一起聊一聊，就是我也想讨论一下，就是我这个是
怎么发生的，
怎么发生的这一切。
我还印象很深，就因为现在看到糖糖是现在这种洋溢着一种
精神小妹
的精神小妹，对的状态，很好的状态，和我前年有两个场合吧，她的状态确实不好。一个场合是我跟另一个诗人朋友和糖糖还有别的朋友一起吃饭，唐唐突然就像他所谓 满脸愁云，然后像20天没睡觉，
也确实20天没睡觉，因为当时值班啊什么的。
满脸愁云，然后突然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我们都惊呆了，毫无提示他就跑了，他就不见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
累死了，
也是有礼貌的表达。
对，我们还吃着一个很好吃的香菜牛肉的时候，赞叹他的辣的时候，突然一个重要的朋友不见了，我就在想他在遭遇着什么。
对，是
他内心在遭遇着什么，因为也有点担心，但今天看你的状态和那天是完全不一样。
对，我当时其实是很有礼貌的给了一个理由，就是我明天要值班，今天已经晚了，所以我要提前离场。
对，但你只做了31分钟。
真的吗？这么精确吗？你在瞎掰吗？
差不多就31分钟。当时你为什么看起来就极其紧绷易碎的状态？
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职场压力吧，就是非常非常高压的一个职场压力。 但是职场环境很多时候一直都是高压的，我觉得对事不对人这种事情可能本身就不存在吧。
嗯，
职场就是这样，只讲公事，只求结果，是趋利避害的。
嗯，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个职场环境又确实对我们本人来讲不是那么的公平，就是要承受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也是命好，我能够遇到你们，就不管是香港的家人还是在上海的你们。
我觉得不是命好，嗯，
是因为我好
啊、你好，一定是你好。但是这也是经验啊，我觉得人都多少在各行各业压力都蛮大的，这时候一定要寻找一个朋友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器、倾听者和一个缓冲地带，这个蛮重要的。你是，我觉得你是潜意识里你会去寻找合适的朋友作为一个缓冲的力量，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吗？
不真不是，就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我以为是我命好遇到了马一木而已。
哦，遇到的年轻人有两种，一种就不对外说，就这也是东方的习惯，所有的苦好像就得背着，就 好像就得自己形成一个精神的便秘，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一种情况，还是要出口的。第二种就是更习惯于在外面表露自己 好的那一面，就自己真实的那一天的难受是不太会跟朋友说的。不，我不是说所有，只是说这种现象要防备、
哦、
这种容易形成一些精神便秘的东西。
但我一直都觉得说，因为我刚刚其实还是有一点 touch 到我，就比如说我其实给了一个很多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因为我是一个 ICU 的医生，我提前离场怎么了？我第二天就是要上班啊，
嗯、
我七点半就要上班，要早起。
嗯、
然后我们那天其实也已经比较晚了嘛、
嗯，
但是可能大多数人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是你跟私人朋友就是很紧张，就是要把我留下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谈清楚，让我舒服了才放我走。
是。
而且这个事情也很妙，如果是换成任何一个，因为我以前节目也经常讲，我对异性的戒备心、边界感很强，但是。如果换成任何人，大家也会觉得哇，你们好爹哦。
嗯，
但是你们是怎么做到又让我不觉得爹，反而觉得是一种关心也好，或者是反而促使我能够走出来？
那只是你觉得关心，我经常这样，别人会觉得我烦的。
哦、
我是必须亲自让事情清楚的人。
哦，那正好。
我做记者的嘛，求真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生准则。你可能那时候你只是一个潜意识的。就是我得走了，
所以其实
但是我就看到好像你有些事儿并没有过去，就想听你说一说，哪怕再留下来多十分钟。嗯，
所以其实就是 callback 刚刚讲了，就是我们两个的一起倒酒，我们两个互相都接住了。你这种方式换成别人就会觉得你很爹。
嗯，对，
嗯，
很多人还觉得我爹，甚至娘。嗯，
有吗？
有。
怎么了？你是鸡犬天菜吗？
嗯。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说五年半，但是具体的改变还是我们这一两年发生的。我觉得我整个抗压能力其实是越来越强，就是越挫越勇。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变得果敢了。
嗯，是，
对吧、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多的不愉快还是来自于不自洽，有很多事情我其实跟你讲过，就是这些事那些事，就是各种这些压力的来源、
嗯，
挂做具体的事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换成其他人其实也未必可以做得有我这么好和这么强大了。
我觉得不自洽也并没有什么好苛责的，就蛮常见的。但你确实摆脱摆脱了这个影响。不自洽就是什么，我觉得两三个原因吧。第一，就什么都想要，第二就是容易受影响。你去看自然界最自洽的是什么，一棵树，它是很自洽，因为它不容易受影响。今天台风来，对吧？明天我开花开结果子，后天可能雷还劈了我，但我照样活一千岁，我照样就站在那，我绿绿葱葱给你看，我残败给你看。
哇，好有画面感。
就它不受影响，它是比我们人类受的影响其实是最多的一种生物。
天灾人祸都会，
天灾人祸，对，小狗还在我身上尿尿，对吧？但它，你看它的状态，这甚至是我当时为什么起我名字的原因。如果我是一个生物，我真的希望是一棵活得很长的植物。
所以马一木是这么来的。
我就想做一棵树。所以我并没有说爹位的问题，我没有想要影响任何人，我不是那种很输出型的。
就是反而你就是并没有想用爹位的去影响我们，你想要改变我们，只是在很自由的表达，然后你对待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可能就像一棵树一样看你们，我就 提供另一个生物的视角而已。
对，我们也比较聪明人，所以我们就接受到了这样的输出。因为前两天我跟七七一阿姨有通话有联系嘛，然后我就说我好喜欢我现在自己，我喜欢这种努力就会有回报的感觉。然后他说那是因为你聪明啊，只有聪明的人努力才有回报。我当时觉得他讲的好有道理，但是好残酷啊。
其实很不容易，你都愿意说自己聪明。我觉得
对，以前的我不会的，
特别好，就自己给自己加赏是一个你人生要往下走要很重要。我也蛮臭屁的。
我其实刚刚突然之间还在想说，我去年这个时候还不会自夸，也不能说自夸，是一种自我的欣赏
和激励，对自己爱自己的
表现。是因为你一直有夸我们，你就像个爸爸一样。
对，我当然能看到你们的毛病，我也看得到自己的毛病。
对，
人间缺少赞美。
是的，真好。然后同时我其实也一直在自省，就是我遇到每一个事件我跟你们去聊的时候，我当然我觉得我们中国女孩子实在太爱反思了，过度爱反思，但是在这种反思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自己为什么会跌倒，为什么会踩坑，为什么甚至于会为什么会被别人陷害。那我们下一次就不会再这样子做了嘛，甚至于也从别人的身上去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但我觉得你的进步力量不来源于反思。我很不喜欢的一句话，孔子说的
五日三省吾身。
五日三省吾身，哦，但其实他没说错，只是我们解读错了。省被我们认为是反思，但不是。你进步的力量来源于你能识别个是省是识别，不是反思。你去识别，你会今天站在镜子面前，你知道自己今天快乐和难过的事，你去识别它。比如说一个朋友离开上海会让我难过，我去识别，或者说我遭受领导骂了批评误会，我会难过。不需要反思，不需要那么反思，大家都懂道理。
对，
你当你识别多了，你就慢慢的会清楚怎么解决的。因为识别的作用在于，假设你是一个做生煎包子的师傅，你做坏了900个不好的生煎包子，把它做砸了，没人买，你识别了，你下第1000个你就能做得好。我觉得识别的力量让你成长的，不是反省。
啊，是的，我认可。
你也识别了很清楚，比如你想离开以前那种高压的环境，这是识别了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做了改变。因为识别才能带来改变，
其实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吗？因为我不是第一天识别出来的，但是我又需要一点时间给自己去沉淀，然后去做出一些改变。因为做出改变的勇气是，我就比被人讨厌的勇气更难得。因为人都是求稳的嘛。
对，改变的勇气蛮厉害的，并且我认为啊，就你让我看到了，就现在这个时代啊，说的有点大。我也这么提醒我自己，就这个时代大家缺少就游牧民族的精神。因为现在真的变动，整个世界环境没那么好，在下行，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了。大家变动，生活的变动，职场的变动，情绪和情感的变动都很大。你身上就求稳是农耕文明的东西，我最近在学游牧民族的东西。对，它那是一种另一种我们缺少的勇气和智慧吧。
我觉得另外一点是，其实我刚刚听你讲还有点羞耻，尤其是我不知道你的侧面是这样子想我的，什么突然离开，就是那个去年那个夏夜，
也可能我解读过度了，
绝对解读过度了好吗？我觉得我还是以一种很体面的方式提前离场，人家可能只是
夸张的。
但是我觉得起码就是我看到了一点是，你看情绪失控是要有成本的，就是你情绪崩溃之后其实还是会有影响。
我以前也蛮情绪化，也容易崩溃。首先我觉得崩溃没什么了不起，但一定不要就设定一个时间吧，不要让它影响自己太久。因为你崩溃7天、10天、100天，100天后的自己一定是更不好的自己。这是可以推断的。
我觉得我现在在学会怎么样去优化自己的一种情绪配比。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过我的眼泪了？也甚至都没有看到过。
那么今天哭一下
倒也大可不必。就是我会发现，就是日常的一些风波也好什么也好，就不会透支到我的情绪了。我觉得我这大半年以来就是完全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成年人。
这个我蛮有共鸣的。就情绪管理真的是 成长和不成长一个蛮大的分界。我以前情绪管理可炸了，我辞职直接把袜子扔到领导面前。
我这个过程，你要先脱鞋，然后再脱袜子，然后他看你脱鞋的时候就没有防备吗？
我表达我的气愤，对，然后就某一个辞职，就那时候比你二十多岁吧，
嗯，
但那没给我带来什么呀，就没给我的成长带来什么，就情绪管理，嗯，我看得到你的成长，因为我也那么成长过，
嗯。就比如说我其实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稳定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种淡然，是我那次出车祸，就今年元旦的时候嘛，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是一个理智而冷静的一个大人。
嗯，
就我有跟你们有也不算直播吧，就事后有讲嘛，就是当我自己头破血流，然后额头上缝了8针，外科医生在帮我清创消毒的时候，其实我是忍着剧痛的，一定很痛啊。还有人问我说你当时出车祸是什么感受，我说没有感受，就是痛就是痛。但是我当时就还在自我的体格检查，就是还在跟外科医生跟交警跟那个肇事司机说，你看我应该是没有脑震荡，然后没有内脏的损伤，也没有骨折，应该没有大碍。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那个状态其实让我自己还有点惊喜的，对。然后包括后来你也知道那个肇事司机就一直在恐吓威胁我，这件事情也很离谱。我是一个行人走在人行横道线上嘛，但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就是撞到了我，就车撞人，而且是乘客跟我讲说他是因为跟他在聊天啊，所以司机没有看到我。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就是 buff 都叠满了。因为其实说实话，一般来讲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交集了，应该就交给他们网约车的保险公司就可以了，交给那个保险经纪专员。但是那个司机可能也是知识比较匮乏，然后呢情绪管理又很失控，所以他一路一直在恐吓威胁我，就是他希望拿到我当天帮我垫付的医药费，其实也不多，4500块钱。你看我也没有讹人，我真的整个费用真的是不大。
重点是你又缝了无数针，
8针，对，你不要夸张，8针对，但是现在还好了，也没有
完全没有，
对吧，还不错。当时我其实意识到的是我本来肯定是不甘心的，因为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一个受害者，你为什么我都能够不来搞你，就是大家淡然的该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当时九院的外科医生就说我们可能要次手术，那等到半年之后7月1号之后再看，但是他出于自己的一些目的就一直想来骚扰我。但问题是我当时也在评判说，因为他在暗我在明，因为就是很巧嘛，就是在我自己的医院门口出的车祸，加完班，所以我就被迫的我在明他在暗，他可以找到我。他还去投诉了保险公司，你知道吗？然后跟网约车那个租赁的公司平台也一直在闹事，所以他就被炒了。就是 buff 叠满了，他成了一个无业游民，社会闲散人员。
他就把这个受害者身上就挂在你身上。
对对对，他就觉得说我就全都是我的错，然后他也不能够理解，就是保险公司再跟怎么跟他解释，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不能直接把钱还给他，一定要就是结案之后还给我再还给他，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但是他无法理解。所以 buff 叠满，所以我就在这件事情上学会的是该妥协我就会妥协，我觉得止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你那时候怎么像关羽一样又那么疼痛又处理 那么棘手的事情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
关羽刮骨，他是关羽吗？刮的骨，对对，他一定就对自己要求说我要淡定。我
不知道关羽怎么想，但是我肯定是没有自我约束和管理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镇定，就是第一反应，它是种本能。哎，因为你自我约束说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其实是没有用的
啊，没有，
你就像拔牙一样，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对牙医的恐惧。
是你突然不恐惧，那处理的确实还蛮好的，我都未必能处理好，我可能会哭。
对啊，当那个肇事司机来找我的时候，我在我们3-4人的小群，然后马一木只会说那你赶紧报警啊，我好生气你都不爱我就是你看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让我能够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自己能够帮到自己，哪怕马一木也救不了我。
对啊，毕竟我只是一棵树
警察也救不了我，没有人能救我，就只有靠自救，然后自己去凭理智去处理一些难关。但是当这件事情过去了之后，我又觉得哦，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影响得到我。
还是会有，我觉得是减少了，一定是会有，就因为那些障碍总是会不期而至的，但我觉得你具有处理大部分障碍的能力了。
那也很不错哎，毕竟我才33岁，
你可以去跨栏比赛了
嗯，然后从这件事情呢，我也在想说，我觉得可能我也是平衡了自己身上那些性格的特点，因为我其实对于去年七月份脱口秀演员先生讲了说我懦弱这件事情有一丢丢的耿耿于怀
啊，
当然现在不会了，因为我修补了我身上一些东西，然后也优化了一些东西。你觉得我当时真的这么的懦弱和别扭吗？
那另一个秋天的下晚上吧，对，然后脱口秀演员先生说你跟我以前一样是一个很懦弱的人。
他说的是别扭吧？
啊，别扭和懦弱，但别扭和懦弱，我觉得是什么呢？
哎，其实他有听这期节目吗？我好害怕。
嗯，我会发给他的。但是什么呢？就是你太想什么都好了，然后照顾所有人的情绪。这时候，如果所有的人的情绪都被照顾到了，那损失的一定是你自己的价值和情绪。对，你那个时候很多事儿不敢说，很多事儿不敢认，
嗯，
很多事儿不敢做。对，其实就是想，哎，你是会认为我不说不做不认好像这件事就会不存在，什么都能好好的，那不是生活。
嗯
嗯，那真的不是，所以相反会表现出来看起来像懦弱。嗯，
是吗？我要去找脱口秀演员先生聊一聊，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谈开过，因为
嗯，那找他聊一下吧，
害怕。哦，是这样子的吗？
啊，
我品一品。
可能是啊，我的解读是这样。
但是脱口秀演员一直说你过度解读。哎，
那可以，嗯，可能是过度解读，我喜欢过度解读。
嗯
嗯，
其实那个事情也是个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跟脱口秀演员两个人也没有彼此把话谈得很开，就哪怕我们两个已经面对面坐在餐桌上了，其实我也有点逃避在那个时候。
哦，懦弱是逃避。对
对，懦弱就是逃避。
嗯
嗯，但是
你觉得你懦弱吗？那时候
我觉得我懦弱啊，我承认啊，
嗯，
我敢做就要敢当，
很厉害。
但是问题是我后来还是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嗯，但是其实可能确实当时的我还是没有处理得很好，通过剪辑啊什么的，我去跟我的团队去谈，然后这期节目也还是推出了，甚至于后面有很多不认识的我人来跟我讲说他很喜欢的一期节目，然后我也跟演员先生有讲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期，
嗯，
当时啊，我现在最喜欢是香港那一期，因为那是小松鼠存的粮。
嗯嗯
嗯，但是我其实还是也不需要把话说开了，因为我自己成长了嘛，那这件事情也过去了，只是我有点遗憾，我觉得可能当时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现在又回过头想不能去苛责以前的自己的任何事情。
没错，
因为当时如果可以做得更好，我当时的自己就已经做了。那人就是需要时间去成
长，人是有阶段的，人是由阶段的自己组成的，
嗯，
这是我活那么大最大的体会。
嗯，所以我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温柔而且坚定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每经历过一次风浪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我的包容度和格局或者心态吧都还是在越来越进化的。
你好像那种很忙碌的厉害的手工艺人，一直在调自己的频率，因为你脑子里有他合适的频率的样子，对，你一直在进化，这点还蛮好的。
嗯，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说是我影响了你们什么，我没有那么大能力，就有时候看到你们进步，反过来也会让我想，哎，我是不是哪些方面应该再优化修正一下。对，
可是一月七号的时候，就脱口秀演员有请我们两个去看他的演出嘛，他在台上跟你表达致谢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记得他讲的细节了，但是他举例了很多的细节来表明他为什么这么爱你，为什么你对他帮助有这么的大。
我确实是比较坚定的人。对，
嗯，真好。然后我希望我跟脱口秀演员先生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定。
嗯，哎，唐唐，你觉得如果说你坚定，你坚定哪些原则？比如以前有什么，有各种人会不同的原则嘛？有些人坚定要赚钱，赚钱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有些人坚定真善美，对，有些人坚定医美。
Okay, 我刚刚来的路上就很好笑，因为我接了一个电话，就是被调公司的电话，结果那个司机就跟我讲他以前是个人事，然后现在被迫离职了，就成了一个网约车司机。他就说，哎，你是什么医生？你是做医美的医生吗？我说我不是啊。他说我是一个正儿八经三甲医院的医生。然后他就说我看你这么美，我就以为就是你是做医美的，
嗯，
这件事情就会取悦到我。哎，
嗯嗯，所以你的准则是？
我的准则就是真善美啊。
嗯，
我觉得我还是蛮 蛮明显的吧。其实我的性格还是属于不够聪明和圆滑。
嗯，
我一直都说嘛，要做星星，有棱有角还会发光。
嗯，
我就希望成为这样子的人。我觉得
星星就是有棱有角是真和态度。
嗯，对，是的，是的，我不能磨灭这些。会发
光是善和美，对，不能磨灭。
是你，哇，你解读好好，我都没有想
过
这些。
过度解读
第一名。
对，可爱解读了，学文学评论的。
对啊，就是有些原则是我们不能摒弃的，就是所谓的我不想成为那个我讨厌的人。
嗯，
哦、
嗯，
我觉得我们人就活这点时间，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那么的缺钱。
嗯，
就是看你想要什么东西。做人就是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是一定是带着尺子的。
对啊，就像换工作一样，大家找工作准则不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跟做得开心四点嘛？
嗯，
但是怎么可能呢？你可能做到了吧？
嗯、
你好像做到了耶，救命啊！但是我们普通人就是很难啊，作为我们这个朋友圈里面工作最稳定的人，其实反而我是很难做到这四点的。
嗯嗯，
那你就是一定要有妥协。那我会妥协的东西就绝对不是真善美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在职场有这么多的压力，就是因为 ICU 是一个人情冷暖和人性，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医院或者制度都是非常极致的一个地方。
对对，能
你想
能理解的。
对啊，我刚刚入职的时候五年半之前，我就是个绝对的傻白甜。
嗯，
看谁都是好人，谁对我笑他就是好人，他就是对我好。那今天的我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嗯，
我的戒备心和一些东西其实就是有滋生出来。
嗯，也恰好我觉得跟你职业有关，因为 ICU 在我理解我没去过啊，最好别去一定，因为死亡天天有可能发生啊，然后是一个情绪极其高压的一个地方，你等于在一个情绪的二战的前沿，敦刻尔克待过，那么我觉得这个训练也不是一般人有的，嗯，这个训练也让你成长了，我是觉得。
但我不感谢苦难，我只感谢勇敢走过苦难的我自己。
是，因为很多人倒在苦难，也不要赞美苦难，苦难不值得赞美。
嗯。我确实想想看，我身上还是有很多这种黏黏糊糊的劲儿，就是当时现在也没有了，包括我还终于斩断了一段感情。不评判好和坏，但是起码就是我其实很早就想走出来，但是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断掉的分，
就既要又要嘛，就是要的太多。
对，就是当时其实大家都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迟早会分开。
嗯，
但是当时老马就说其实大家也不要讲太多了，就躺躺心里其实最清楚，因为我还是有这样的智慧。但是他暂时没有离开那个男孩子，是因为他身上还有我需要的东西，等他自己梳理好了就好了。
嗯，
那我现在就是我觉得能够有勇气就是一切都重新来，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哇，我就是快乐的单身富婆哎！
我的天，好令人羡慕。
嗯，我觉得不管是职场生活还是感情也好，其实做到断舍离还挺难的。及时止损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一直在跟自己讲，但是其实一直都缺少勇气。
你不仅是止损，你就找到了更超越的准则了吧。就刚真善美真的不容易做到，几千人大家都在要，要真善美就不是既要又要。嗯，是对的。
嗯，要真善美就不是既要又要。
不是呀，它可能真的是人类的准则吧。
我其实觉得真善美本身是一种本能，是社会把大家给逼压的和规训的。是谁不想做个好人呢？你生活富足的时候谁不能做个好人呢？
那倒不一定，不一定的。
倒也是，
你想想你的
我好容易被你说服。是的，想想那个不愿意按电梯一楼的人。
谈谈这个梗，是我一个朋友，他常年因为身居高位，他的电你来讲。
哎，你来讲吧。
他的电梯一楼都是在这个电梯里的同事按的。有天他就反省这件事了，有天他电梯里的同事没有按一楼，非得他自己按。对，他也是极其富有的人士了，对，他一楼都不愿意按，但他确实也懂得反省了，懂得识别吧。对，他就在想这事是不是不对的。
但是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感受就是他能够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思考本身其实就挺讽刺的。当然因为我可能没有身居高位也没有财富自由吧。
嗯，
大家角度不一样。
嗯嗯，
只是希望我们不管是以后怎么样吧，都能够成为那个按一楼的人。
是是是是，除非这栋楼没有一楼。
所以 anyway 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觉得奔赴要值得，放弃也要利落。
嗯，
我觉得以后我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黏黏糊糊了，因为有些事情经历过 之后，自己蜕变了之后，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你这个十个字可以做手机壳，哎，奔赴要值得，
三分糖的那个周边限制，
放弃要利落，过年的时候上下连两个手机。
对，真的呀，我觉得不要去消耗自己了，也不要去耽误别人了。
嗯，
就是有些事情你自己想明白了之后，赶紧弹出台面上讲，就像跟脱口秀演员先生的事情一样，就是大家发现问题就赶紧去拿出来讲，不要，你不能说藏着掖着吧，就是大家去逃避。
嗯，
不是
捂在心里都逃避，除非你捂在心里，你写作你变成别的东西，那不是逃避。
嗯，
捂在心里大多数都逃避。
对，然后就容易有些想象，我现在就不会再去想象一些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事情。就那个时候我会问你啊，他是不是讨厌我
啊？对对对，很常见你们这些孩子们，对，他怎么怎么是不是喜欢我，他怎么怎么是不是讨厌我，那直接问呀。
对，但我不敢。反正我就觉得说确实是这样，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因为
都是为了手机壳记得买。
对，就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而且我现在觉得说，我其实那天跟我们另外一个共同好友就是吴晨，
嗯，
其实当时我都忘了是去香港前去香港后，就在聊我跟香港那些七七一他们关系，然后我就说，嘿，我就说其实有，我不敢保证老马一定是在我生活里面就可以，我们就也可以互相养老送终，就是我们可以陪伴，就是一直到我们终老，我不一定敢保证，但是任何人的离开我可能都能够承受了。我哪怕我们现在关系非常亲，但是有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消失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分开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分开不仅仅是讲谈恋爱，也讲我们这种友情啊亲情啊之类的。你难过了吗？没有吧。
想到死有点难过。
就是有人在你生命里消失，就有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大家敢做敢当就好。为什么我觉得第十期是我最喜欢的，就香港那期，就是因为阿爷是我生命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我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就在。所以这个事情当时让其他朋友都还蛮感动的。
我记不得了，你又让我又想到那个大家都知道生活就是认清真相。
啊，又这个是罗曼罗兰说的吧。
啊，罗曼罗兰，对对对。怎么说来着，
就是我也忘了，就是生活就是在你认清它的真相之后，然后
又
依然热爱它。
对，就这意思吧。你好像目前而言这两点做得不错，认清就是你接受一些真相，有人会离开，有痛苦的事儿，接受他，很多人接受了就开始遁入
空门，
虚无、也不能讽刺空门啊，我觉得
红尘这么可爱。
对，你又是还蛮热烈的人。
我以前也是热烈的人吗？
也是。
我以前也是吗？
你又热爱着自己手头的事儿，朋友，然后一款酒。对，
就帮我再倒一杯
1989的酒。
所以这种 Recindo 的感觉真好，碰一杯。前几天听说一个朋友的朋友，一个姐姐，就是她罹患了癌症的时候老公出轨了，然后就是抗癌成功之后她就离婚了嘛，就把她十几万的一个卡地亚的一个结婚戒指就改成了单身戒指。然后这件事情就你能懂我吗，就莫名其妙我就又被击中到，
触动到。
对，因为其实你离婚之后或者是分手之后，其实你把对戒你留着封存，其实表明你可能还是会在意，但你把它改成一个戒指戴着，或者改成项链，其实反而代表一种云淡风轻嘛。因为我身边，我可以讲吗？这是我可以说的是吗？就是你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我人生里面唯一遇到的两个就是在离婚和分手之后依然可以跟前任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非常好也没有，就尽量去保持。
你的前女友会听我节目吗？是吗？但是我另外一个朋友是真的 OK，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他可以带着前女友跟前女友现任老公来出席吃饭的。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让我看到了一种形态，因为我自问我发现我是做不到的。我以为我 OK， 当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我跟他还在这段关系里面，因为我们也不能说交恶，就是还没有真的分开，但真的跟他分开之后我发现我不行。对，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挺了不起的。
这个项链戒指是吧，也蛮了不起的。
对对，就是因为结婚跟离婚都是为了幸福嘛，当然离职和入职也是。然后这个就是出自于影这样子一个品牌，它就出了一个 Recingo 的一个计划。影就是隐隐约约的影，大隐隐于市的影，是一个人文设计、金饰跟一个珠宝品牌。
比如说他这次出的一个书法系列就很击中我，我自己本身就很热爱书法嘛，然后他们的一个文案我也都超爱的，比如说从此以后每个下雨天都是自由的，这怎么这么会写啊，都写到了我的心坎里，就和我的适配度也太高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打动我，就像我们女生或者说我们几个人自己吧，就平时也不会把这种情情爱爱挂在嘴边，我们有更大的世界，我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对吧？但是像影的话，很多的设计的主题就是都是在宇宙啊、天文啊、陨石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可能她是五线城市的，然后当时看到之后就也会被打动到，就会说要星星要月亮我都要买给自己。所以今天就三分糖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属的优惠，然后报暗号去病三分糖也可以领取一个新人的100元的优惠券，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个人还挺喜欢他们的这几个故事的，就是完全就有被打动到。
嗯，我现在想一下吧，为什么尽量的跟比如说前女友前妻去保持礼貌有温情的关系吧，是就不想被短暂的关系短暂的价值就捆绑，就 总觉得就这个宇宙世界有更长的价值，比如互相倾听互相解惑，谁都有个麻烦能不能互相帮忙，就这种东西更长的东西。所以你讲到宇宙什么的时候，就突然想我这种犯贱的行为可能背后真的是希望可在寻找是不是有超越婚姻或者说短暂的亲密关系更大的东西。
我只有在觉得你做些太 over 的付出的时候才会跟你讲说人不犯贱也可以活，但绝大多数我不觉得你犯贱。
我肯定不犯贱的，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也不是说了不起，就是觉得你比我更宽广，就我以为我可以，
它不是一个结果，只是我想要光谱更宽一点吧。因为我总觉得可能我一直在怀疑说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是不是只是局部的对，然后会探索说那试一试是不是有别的做法。就比如说我这两年比较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你们刚才讲到前女友嘛，前女友你在吗？
哪一个前女友？
前女友你在吗？
哪一位？
然后她前两天在台北台风天，她嫁到台湾去了嘛，
是前前女友。 OK，
台风天
我好怕我
发给我一张她跟她老公骑在电动车上在台风天里的一张照片，我也替她感到高兴，我也觉得她愿意跟我分享这一刻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可能 这一刻我跟你在一个地方喝着酒聊你的改变，另外一个的人生在另一个地方展开，她没有交集的，她其实是没有交集的，但我会觉得美好，就真善美的美吧。它是一种生命的叙事。蒙太奇。
喜欢这种微醺的状态，而且是跟最好的家人在一起，然后反省自己的人生，不思考自己的人生，
思考，对，识别和思考。
对，
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一个我就不展开了啊，一个是要学会让快乐和痛苦穿过自己，就穿过，就穿过这个词我就用得特别好。
对，我也在品这个词。
嗯，
好有画面感哦。
对，另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短暂和长的时候，我一个导演也是拍纪录片的导演朋友，有一年我生日打他电话，我说我都那40岁生日，我说怎么办变苍老了，我没法接受没法接受。然后他比我大嘛，他就跟我说老马你要知道你40岁是未来10年最年轻的一岁。哎，我发现换个视角我就好了，所以我在找不同的视角。他讲的第一是这个故事，
可是年轻有这么重要吗？
换角度很重要吧，还有成长很重要。
对，是，
可能70岁都还需要成长沉淀。对，
是的。
嗯，
这就让我想到那天，对，就主要是我爸妈妈就在讲，你看你现在人生乱七八糟， 就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我父母有的时候会说他的朋友的小孩就是什么就是赌博，然后就是欠高利贷，家里卖房为他怎么怎么样，然后跟他们相比的时候就觉得我女儿真是优秀就我女儿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你看人就是很贪心的，然后他突然之间有的时候就会就觉得说你看你人家的就是婚姻很完整，然后或者是工作很稳定，
对对对，
怎么样，
就
是贪婪，对，他就说你现在人生乱七八糟，他就觉得希望我现在是有一段很稳定的婚姻，希望我工作很稳定，他觉得三甲医院体制内的医生就是最稳定的工作，就诸如此类吧，然后我当时就说才不是啊，这就是我最好的时候，我现在过尽千帆呢、欸就是
百番自由，
对，是就是谁也不能再 PUA 我或者控制我了，
真的是种 PUA 了，
绝对是 PUA，
怎么可能，对，工作又好什么都好，没有这事儿，有这事可能存在几秒也是幸运了，也会有这事儿，
而且本来就是千人千面的，别人另外一面你永远是看不到的，
是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在重启我的人生，我觉得我比安藤英还厉害，就是他是死后重启人生，我可是活着的时候在重启人生，哎，
我觉得重启是个很重要的概念，真的很好，他可能就是甚至每一天都可以重启，我四十岁那年就沿着刚才，我突然当时给我的自己的定义是四十岁是我新的零岁，当时我也进行了一次重启，后来我想就为什么要重启，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如果是一台电脑的话，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对，我没有人出生在罗马，
对，就容易死机啊，因为 CPU 总是会，大家用电脑一定会死机的，
尤其是在 PUA 之后更加容易 CPU
CPU PUA 对 对啊，那一定要重启的，对，
我主要是觉得我三十岁之后反而没有那种年龄焦虑，没有容貌焦虑，没有身材焦虑，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一个对容貌焦虑还蛮厉害的人，就是因为我父母一直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我认识你之后才有人夸我好看的
啊？是吗，我是第一个夸你好看，
那也不是，
瞎了吗，
那也不是但是就是我以前是觉得你如果夸我好看，我觉得你是在客套，我其实上一期香港也有讲到黄德斌说约我吃饭什么我都觉得是客套，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说我其实依然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好看的人，
也就99分了，
因为李嘉欣太多了，我其实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但是我听到你们说我好看的时候我是开心的了，但以前我是很不自洽的，我是接受不了你说我好看这件事，我觉得你是在骗我，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对
对，
想太多要太多就会，对
对，然后主要我觉得是因为我现在最爱的就是我现在的自己，那话说回来，谁想回到又蠢又笨然后又穷的十八岁啊，
我十八岁好像没这问题，对，如果我又蠢又笨又穷我接受不了，
我的十八岁还是挺又穷又笨的
我们广东人爱做生意还行，当十八岁读大学，泰坦尼克上映，然后就开始卖泰坦尼克的，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卖电影周边的人吧，我就盗版卖了，利用磁碟从 213K 的反正是很慢的一个网速当中，
是什么周边、啊、
下载泰坦尼克的剧照
哦，
然后整个南京雇了很多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夫子庙啊鼓楼满街跑，就卖了还蛮多件的，
那我是十七岁念大学，我是就是早读书的嘛、我当时赚钱的途径还是做家教，然后当时学校有保龄球馆，我就在保龄球馆里做球监，然后做吧台，就是这种各种兼职勤工俭学，因为我们医学生其实后面是三个学期制嘛，然后我在试听改选的第三个小学期就是会周游，也不是周游列国啦，就是会一个人
周游列省，
对，周游列省就一个人背着一个包就是到处旅行，你知道我很爱香港，很爱演唱会，很爱各种讲座、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共同好友秦朗带过那些404的歌手们的，
所以十八岁也不是一无是处，就十八岁可能有被遮蔽的行动的能力，就
是
不对，现在重新回去看，包括我自己也是，
你这么想想十八岁其实也挺美好的，也没有又穷又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现在的生命力应该是最热烈的时候，因为前几天有人这么说过我，
是有很有生命力的人，
我当时就说因为我觉得你们是我的夏日和服，就是太宰治那句话嘛，就是我本想这个冬日就死去的，可是最近拿到一套曙灰色细条纹的马制的和服，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所以我就先活过夏天吧，我就觉得你们一直都是我的夏日和服，虽然我没有想过死了，就是一个比喻，
实际上我们只是你的 夏日和服的裁缝吧，最多递了一针一线。实际上你自己就是这个夏日和服。
嗯，
对，起码我没有真正的放弃自己，对吗？
你现在跟放弃就没关系。
嗯，
哦，因为刚才 Q 到脱口秀这个行业嘛，
怎么 callback 了？
callback 有个人说过人间不值得。嗯，
但是这个说着人间，但是说着人间不值得的人在人间赚了很多钱呢。
我觉得人间真的还蛮值得，它真的就是每一天你自己去体验吧，体验最重要，体验自己的快乐难过，然后去接受，嗯，然后尽量的去成长，对，去蜕变，人间蛮值得的，要不怎么会认识你呢？
是的。
嗯，
你好幸运哦。
是是，还有那么可爱的女儿，蛮值得的。
嗯，对，我也很爱你的女儿。
嗯，
就是她是我非常羡慕的那种亲子关系。就我认识你女儿之前，不是认识你之前，我是认识你女儿之前，我见到她本人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亲子关系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是可以做得这么完美的。
举个例子吧，对，还是由于平等和体验吧。举个例子，封控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度过那三个月的？我们在冰箱，然后每天用塑料袋啊放水去冰，把它一个玩具，每天把一个玩具冰在那个冰里，然后把塑料袋剥开，就会形成一个冰雕。比如它有60个玩具，对吧？
哦、
就能形成60个冰雕。我们每天冰一个。
嗯。
所以在封控的时候，我问他你会无聊吗？他一点都觉得不。嗯，就我会两个人互相陪伴着吧，也不能说是单独我陪着他。对，
对，他也在陪伴你。我觉得你在
生命新体验，
我觉得你在你女儿身上也学会了爱，怎么样去爱一个人，
还有平和和爱。
对的、
嗯、
因为我的感触还蛮深的。
嗯，我以前蛮暴力的，我真的20-30岁很暴力，很暴力。
是吗、
嗯、
我跟你的前女友们很熟哎。
嗯，
我知道你在亲密关系里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人。
嗯，
我觉得你在作为一个好朋友，作为一个我的家人，作为一个你女儿的好爸爸，你是完美无瑕的、
嗯、啊。那也没有，
有啦。
嗯嗯嗯，
起码在我这个是有啦。
还不错，还不错。
尤其是爸爸
亲密关系也还行。也还行，再成长，再成长，学着堂堂去成长。那十个字咋说来着？嗯，
我不记得了。
奔赴要值得。
对，
反正
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
啊。对。嗯，
Ending 我想用 Wyman 的一首歌，我们开场是不是用了 Wyman 一首歌词啊？我忘了是什么了，可能有点喝到微醺。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
哦，对，我说是歌词的。
对对对，一听就是歌词。真的好爱 Wyman。 就年轻的时候，初中吧，就很爱林夕，因为他会讲很多的所谓的人生哲理。你十几岁是最爱看这些东西的阶段嘛、
嗯、
然后到了高中和大学，可能我最爱的是周耀辉。
嗯
嗯，后来因为我读了太多他的书了，然后又看了他跟何博士的一些故事嘛，何博士的书、
嗯、
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披着暖男皮的冷漠郎。我说这句话好勇敢啊，是因为我觉得周耀辉不会听我的节目
啊，
情报也不会发给他
啊。
但是真的长大了之后，大学以后，我真的很爱 Wyman。 Wyman 就是我们最好的闺蜜。有一首歌，
你分享他什么歌？嗯，
给十年后的我。
嗯，
Any 版本的他，因为他里面的句歌词就是，我不是自夸，是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现在自己。我觉得33岁的我就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我，我觉得可能44岁的我也依然是、
嗯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可能就没有任何的人和事可以来击败我了。人生以后一定会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
嗯、
但是因为我不是当年的我了、
嗯、
我对我自己会有更多的信心。然后里面有歌词就说，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我觉得确实，我骄傲、
嗯、
我觉得我曾经救过这么多人的人命、
嗯嗯、
然后我认识了你们，我当然无悔骄傲。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我依然没有动摇，我依然相信真善美、
嗯、
我觉得就是爱与和平依然是我现在相信的事情、
嗯、
我不愿意我的生活可能掺杂了太多的杂质，但是我没有变，我心里面的爱与和平也没有变。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让棱角消失吗？没有消失啊，我棱角依然很分明，我这辈子都成不了那种很圆滑的人、
嗯、
我依然希望能做星星，有棱有角还会发光。软弱嘛，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我曾经被脱口秀演员先生说我懦弱， 我可能依然有懦弱的部分，但是我一定比那个时候变得更加的不懦弱了。
嗯，
我成熟了很多，我也没有失掉我的格调，当初的坚持还在吗？依然在，刀锋不会磨钝了吧？我觉得我刀锋依然是很锐利的。
嗯，
对吧？区区几场成败里应该不至麻木了吧，我不会成为那种麻木的人，因为我爱我自己，我爱我的生命，我希望我热烈的活过，我觉得我现在就像野草一般在野蛮的生长，我一定不会麻木的，因为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不爱我自己、
嗯、
那不麻木的我才值得我自己被爱、
嗯嗯、
快乐吗？你忘掉理想只能忙于生活吗？那当然不是啊，我是出了名的精力充沛、哎、真好
真好。嗯
嗯，
至43岁十年后的堂堂。嗯，
对对，我希望，我好期待我43岁的自己。那谢谢老马来陪我录这一期。
好嘞，拜拜。
以上就是本期去病三分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另外你在小宇宙、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s、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去病三分堂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收听，支持我们。以上也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去病三分堂小助理，加入三分堂的听友群，等着大家哟。